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起床了，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来到早上7:31，今天是10月7号，礼拜二，早上好，我是苏小燕。
早上好。那假期呢，香港的假期呢，文慧就说他不在，因为今天呢是8月16。那香港以前的那些英国人呢比较聪明，他说8月15号看过月亮以后呢，第二天得晚起床，所以呢假期不在8月15，而在8月16。
所以这个真的很特别，因为知道呢中秋节我们不可能大白天来庆祝，通常都是晚上出去的。那不知道家人朋友们呢中秋节吃了多少块月饼呢？我看到第五空间的纷纷都冒泡了，也说像 David Parker 说，我只吃了一块月饼。那么 Travis 说，哇，吃的还蛮多的，
我成功，我啥都没
吃，差不多吃2块，我也没吃，真的
昨天1块都没吃
有点吃腻呢、yeah。所以呢我跟我家弟兄呢，我们最近要体重管理啊，这个月饼呢只能看拍那个照片就好了，吃就留给身体比较好健康一点的人尝试吧。
嗯，对了，那昨天晚上有没有拍月亮呢？
有有有，但我觉得我拍下来的月亮不太成功，我暂时呢还没掌握到那个手机的操作。
嗯，你的手机可能呢没我手机的功能，我手机呢、
哦、
有一个叫超级月亮的功能。
我看看，我看看，我代替听众朋友看一下万峰老师
给我
展现的。
就是超级月亮的功能呢，你就把它拍照的时候往上扫开，打开超级月亮、
嗯、
你就能够放大放大放大放大，然后就
确实拍的挺专业的。
其实都是 AI 的，
没关系，
因为月亮它是从来都是那个样子潮汐锁定，所以呢它是永远同一个样子的，所以呢它就是用 AI 把这个东西套上去，所以呢就一个圆形里头是月亮的表面。
好，明年请教一下您，因为昨天我真的在家楼下呢研究了好久都研究不了，只拍下呢像个闪光灯那样的，有点遗憾的。那么我看到我们的家人朋友呢也说，哎，西福月说他昨天吃了一小块的芋头馅的月饼啊。那么待会呢我们也会谈谈有哪些奇葩的月饼呢，今年呢还是蛮爆红的。
哦，不是都是那些辣椒炒月饼啊，什么香橙煮月饼啊，食堂黑暗菜。
万峰老师您见识有点小了，我待会儿呢、
我那个几年前的了
真的是几年前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会有教会年历的灵修，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我们中秋节的特辑天上地上一家亲。今天我们有徐弟兄跟我们连线聊聊天，就是新田跟万峰老师会跟他聊天的。
嗯，对了，所以呢我们呢就一定要留意今天的内容了。那今天呢的查经呢我们也会有这个我们说的以斯拉记啊这个部分啊。那文慧昨天呢就说，万峰啊，我要不要预先录好这个部分，我怕你乱说话。我说苏小燕在这里你担心什么，他说
不会不会
对呀、啊、那样，所以就于是他就没预先说了哈。
对，当然呢每天呢无论什么节日都好呢，我们都很需要呢大家彼此代祷的。如果呢你有什么事情呢想跟我们分享呢，我们之后呢也会祷告的。那么一大早就看到录音飞也算是一个好的消息，因为他的老父亲呢可以停止这个营养液的灌输液了，所以呢也是往好的方向康复。不过呢他现在呢家人可能比较有点辛苦了，因为要喂饭吃、
嗯、
花的时间真的是比较长的。那我们待会呢也祷告纪念老父亲的身体。另外看到嘉乐呢也说已经喉咙痛了4-5天了，真的像刀哥那样，他昨天晚上可能也痛得睡不着，要晚上起来喝水啊，希望呢主能够医治。
啊，对了，因为呢，今天呢是我们的一个有很长的栏目在当中啊，所以呢，我们预先快点了解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了是啥呢？
生活小常识，今天要不要敲个铃铛呢？我觉得倒是
不敲，文慧不在不敲，那个是他的标志。
那中秋佳节少不了月亮、灯笼还有月饼，那如果让你设计一款月饼，会是什么口味的呢？
嗯，肉，
哎，
菜肉，就是那个上海菜肉，那个。云吞啊，那样的
没不够创意。我告诉你，今天有一个非常可怕的蟹，
是啥？
蟋蟀，
什么什么
那个昆虫啊？蟋蟀五仁包那个蟋蟀，他们说营养价值非常的高的。
蟑螂也营养价值高，你
我不敢说，我不敢说。反正那个制作呢，就是烘干，然后磨成粉，融入传统食材的内馅里。但今天讲另外一个好吗？最近呢，挺火红的月饼就是中药月饼。大伙你要请教一下清风笑到底这个功效有多大呢？因为在这个中秋前夕啊，在济南呢有一个地方有个中医药的文化市集里头呢，竟然有看到推出很新颖的月饼，是什么馅来的呢？就是黄芪、党参、枣泥，
好苦
哦，好苦，还有石斛、洋参，还有什么？枸杞等等多款养生的月饼，
加了枣泥好一点，
好一点，好一点。但是呢，我看到石斛啊，还有黄芪这些能吃进肚子里，能吃，但是能放进月饼里头当馅料吗？
其实月饼跟这个西方的那个披萨，跟这个意大利面呢，
差不多，
跟饺子都是一样，都是一个基底。然后呢，你就放任何东西进去都可以。
但我怀疑的到底它的药用功效有多大，或者保健功效有多大呢？
哦，没用的，所有东西都是没什么用，不长期吃呢都是不健康的，
都是商家的东西啦。
对，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新的这个角度啊，你想想你能放什么进去，例如孩子不喜欢吃什么你就把什么塞进去，那他们就吸引了他们吃嘛，一样。
对对对，真的像秋子说的，药膳很流行的，特别年轻的一代呢也非常喜欢养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中药月饼确实能够吸引到一大群的人呢。但是呢，五花八门的商品大家要慎选，毕竟呢这个月饼高油高糖，你想想看药材的含量能有多高呢？能有多大呢？
所以我们可以学习什么？例如有些人不喜欢读圣经，我们能不能把圣经这样的东西塞进去一些他们喜欢的东西里头呢？
嗯，
我经常很推崇这邓紫棋的，你看他的流行曲，一句基督教都没说，其实里头全部都是圣经，有些歌。
哎，他看来挺欣赏这个歌手啊。
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聪明，别人就是接受什么，然后你就把他本来就不接受的就慢慢放进去，就好像这个中药月饼一样。
中药月饼呢，我倒是觉得是个噱头，但是刚才你说慢慢把价值观融入歌曲里头，融入个人生活当中呢，倒是挺管用的。
所以跟灵修是一样，就慢慢融入在你的生命里头。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长年期灵修，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约伯记19:23-27，
惟愿我的言语现在就写上，都记录在书上，用铁笔和铅刻在磐石上，存到永远。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后他必站在尘土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并不像陌生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耗尽了。
今天的经文是约伯记里比较多人认识的一段，特别是第25节上半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一句话曾经鼓励了许多的人。经典的诗歌《弥赛亚神曲》中的一段，以及许多诗歌呢，都是基于这经文来创作的。但是第25节后半节的末后他必站在尘土上，又是什么意思呢？救赎主原文意思是属或者亲属。如果参考利未记25章25节，还有路德记2章20节和民数记35章12节，按照摩西律法，一位亲属可以为无助的亲人提供法律上的保护和可以为他们报仇。换言之，约伯相信这位救赎主会为自己伸冤和平反。约伯一直不承认自己有罪，并且不断地为自己辩护。在18章2节，约伯的朋友比勒达质疑他，还要说不恰当的话要到什么时候呢？而在19章23到24节，约伯的回应大致的意思就是他要继续发声，并且把所说的记下来，甚至用铁笔刻下，因为他知道自己终于会沉冤得雪。约伯愿意等待神的作为，但是坦白说，患有恶疾的他能够等到那一天吗？但约伯肯定，就算他在沉冤得雪之前离世，就是第26节皮肉灭绝的意思了，他的救赎主仍然会站在他的坟上，就是25节所说的尘土上，来为他平反。因此呢，经文中的救赎主不一定要按今天的观念理解为基督的救赎的。然而按照约伯的朋友的逻辑，约伯呢是因为犯罪而被神所惩罚的，但约伯却肯定自己没有犯罪，所以在19章26到27节他就说死后必得见神，而且是亲眼看见的。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像约伯那样的完全，我们没有资格像他那样获得一位救赎主来为我们平反和伸冤，但是基督以另外一种形式成为了救赎主，他自己成为赎罪祭。因此呢，我们也能够像约伯那样面见神。为什么在约伯记中的我的救赎主活着不一定要按照今天的观念理解为基督的救赎呢？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却因基督的救赎我们也能面见神，请献上感恩的祷告。我会滥用神的恩典吗？会以为因为基督必定能够与神见面而对罪掉以轻心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仍然能够像约伯那样坚持做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吗？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后他必站在尘土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约伯记19章25到26节。
常年期灵修。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10月7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我能用什么报答你恩典？世上的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白白地得来，无止境赦免，尽在宝血和十架。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挪去后悔，释放我的馋累。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白白地得来，无止境赦免，尽在宝血和十架。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天父永远最爱宝贝。谢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你永远最爱宝贝。
思念是圆的，八月中秋的月亮也是最亮最圆的，无论山多高海多宽，天涯海角都能看见它。
没有春夏秋冬的家，流传千年。
线上今天节目团队与您共度中秋，祝家家幸福，月圆人团圆。
没有春夏秋冬的家，
永远流传千年。
你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在八月十六的时候呢，跟你相聚的有这个苏小燕，还有呢，我来带文慧老师的万峰，因为文慧老师说逢假期他要休息，所以呢就我来了。
我没听错吗？刚才您说八月十六号
啊？对啊，农历。
哦，农历，吓死我了。
对，八月十六。
八月十六号，团团圆圆的，我们也在空中。
月亮更圆。
月亮更圆，我们也在空中与家人们团聚啊。 大伙呢都非常热闹，平常呢很少看到呢，通通都冒泡了。那么刚才我们灵修的经文是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昨天潮年期灵修我们探到是约伯记十四章一到五节，今天我们就来看十九章绝境当中坚持等候的是谁呢？我自己呢真的非常欣赏约伯的，他是个很正直、很敬虔、很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不过呢，当我真的仔细看约伯记呢，我发现他也是个人呢。他也是活生生的人呢、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也会有情绪低落，觉得神敌视他，觉得神视他为敌人，甚至呢咒诅自己的生日的。他也在绝境当中，他不是每天365天都那么有信心的，很正面很乐观的，最起码给我带点安慰。约伯也可以这样子，那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在神面前吐槽一下啊，埋怨一下，说说自己心里的感受啊。
对了，所以呢，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经常会问，为什么好人会遇见苦难呢？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在教会侍奉，我还会遇见苦难呢？可能对我们是苦难啊，对神来说，这个只是一个他创造的自然定律。例如，我们面对亲人的离世的时候，生老病死，这个循环是神的创造。所以，这个我们要宏观一点看。第二，就是我们经常求神把大山给我挪开，但是如果他挪了别人的大山放在你前面呢？
或者为什么一定要挪开呢？或者回到你刚才说的，怎么
爬咯，学习爬山
也可以。怎么定义谁是好人呢？怎么定义谁是非常努力的人呢？怎么定义谁是懒惰你觉得不努力的人呢？这个都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来出发去定义的，我们永远都不能够看清楚神计划那个大的图画。所以呢，我们只能在困境的时候呢，少一点问为什么，多一点问在困境里头我能做些什么，神你希望我能做些什么。
哎，其实上班就是为你带来困境吗？
我不觉得啊，我不觉得。
就是上班的时候就是要处理麻烦、
就是、
处理一些事情、哎、就是为你带来困境吗？
我倒是觉得早起是有一点困难的，但并不觉得上班的时候要处理非常多的麻烦事情啊，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动力了。
好，那现在呢到点了，那我们呢就放我们下一个栏目天上地下一家亲。那我们就请来徐弟兄，就是平常呢在第五空间叫徐的那位，或者叫原来的徐弟兄的那一位。那请来徐弟兄。
远方的你，近处的我，
那么的远有这样的近，
这个中秋透过电波
你唱我听，分享快乐，见证主恩。
月亮人，月亮人，
中秋节就回老家去陪自己的爸爸妈妈，因为我常年在外地，爸爸妈妈在老家，我就想带上妻子带上孩子回老家去陪他们。还要我想也是在这里也请良恩电台的家人们也常常为着这些在偏远地区的这些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他们真的不容易。
献上今天
中秋特辑，
天上地上一家亲。
非常欢迎徐弟兄跟我们一起来在这个中秋节的特辑里头呢一起来聊聊啊。
是的是的，在这里呢我是新田还有万峰，我们一起线上的还有徐弟兄。那大伙儿都知道呢，徐弟兄呢就是第五空间出现的原来的徐弟兄。
为什么是原来的徐弟兄呢？
不是，原来我就叫徐，然后我想想那个号码，之前的那个号不好用了，然后又重新申请了一个名字，我想想我还是叫原来的徐弟兄吧，然后就知道哦还是原来的那个徐。
好，太好了，所以你就是徐也是原来的徐弟兄。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也没登记哪个名字等于哪个人，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也得摸清楚啊。
但是万峰老师、
感谢主感谢主。
哎，向您介绍，我向万峰老师先介绍一下我们徐弟兄啊。
怎么？
他呢就是货车司机来着，然后呢每一天呢都要送货，对不对？很早就起来上班了。
是的，这个我们的时间就是非常的不固定、就有的时候早，有的时候反正就是，是的，就是很早就要出发一
趟。那你是长途货车还是市内的那些？
周边吧，就是郊区周边，
哦，
不太远，
还是市内的。
你那边的路好走吗？
感谢主。然后我在这边时间比较久了，当然就是也会堵，但是呢，就是路况就比较熟悉了嘛，
熟门熟路了。是，就是因为呢，咱们徐弟兄他是货车司机，很多时间呢都在货车上，你知道开去哪里啊？然后要有什么样的兴趣呢？就是可能很多就是听广播啦，然后听歌，于是呢也培养成为呢我们徐弟兄。可以有一个唱歌的兴趣
哦，所以你平常也是一边开车一边上我们的通勤频道啊，或者听我们的
节目
是吧？
是的，我基本上很多时间都在听联人电台的直播节目啊，就是一系列的节目都在听
啊。是不是只
有
你
没
有
办法在第五空间冒泡，比较那个着急？但是我是每天都在听的。
哦，是不是只有你一个开车？你的车上只有你一个？因为我们这边的货车呢，通常有再有一个跟车的坐在旁边。
我们车就是我一个。
哦，难怪你可以这样听。
我们这边的话都是比较近的地方，就是一个司机就够了，不需要两个司机，就是一个人来的。
明白明白明白。我们那边的是那些人是搬货，可能一个人是去搬那些重物下来，然后司机就
开车，负责
开车
的，
还有也得搬。对，
是是是。不过你们刚
是的是的，
刚刚
我们不需要搬，我们只要开就是我一个人基本上就够了，不跑的太远，就是当天我就可以回到家里，就是很感恩。就是、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嗯
嗯，
好，那今天呢，我们呢就请徐弟兄呢，就把你在这个广播里头听的歌都唱出来。
没有，我们徐弟兄他很喜欢听诗歌的。
嗯、
平时呢一边开车，可能一边呢就哼哼小曲儿，对不对？
嗯，是的，是的。我就有的时候会唱一些的赞美诗，反正就也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诗歌会，有对我也有感动。
啊，
是这样。
嗯，
是是。有没有你最爱唱的？
我前两天就去唱了一首叫《主爱在中国》。哦，对我也是非常的有感触，也是有感动的。然后就是还有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出行的探访的这个经历，就是，对我的这个感触还是很大的，就是影响有一点的，
太好了。
爱在中国，这一首歌曲，是什么诗歌来着？
它是就是。宣教的这个就是一首宣教的诗歌。
好，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努力啊，一起呢让我们的主爱流露在我们的国家里头，让我们呢每一个人都能够听闻福音。那不如现在先请你唱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
好的，
我现在可以唱了啊。
好，时间交给您。
好。万古长夜盼基督来临，宝血永流救赎恩情，福音袭来枯木逢春，舍身舍己舍家事，教主甘愿牺牲，神州荒凉，险恶与无兵，百年恩典，爱传世经，先知眼泪化成宗教声，骗我杀我无缘由，教主饶恕悲悯，主爱在中国点燃永恒的盼望，主爱在中国兴起们忠贞的心，主爱在中国接受亲爱的圣徒，在全地作证，主爱永不息，荒野天间听释迦声音， 从东街头敬拜神影，人来谦卑守候住生命，手取手入手失恋，要祝顺不复命，古老福音唱时代新歌，想追儿时想祝儿活，传扬基督圣灵引导，不离不弃不渝，要祝忠诚坚贞，祝爱在中国点燃永恒的盼望，祝爱在中国兴起梦中真的心，祝爱在中国接受亲爱的圣徒，在全地作证，祝爱永不息。阿门，
阿门。主爱永不息，是的，这个徐弟兄您唱的这首诗歌唱的真的特别的悠扬，特别的响亮。
对，果然唱的好，因为呢清唱是最高难度的。
这首主爱在中国，您刚刚也说了，这个是您最近的有一个经历，然后特别感动，所以呢就选了这首诗歌在中秋节中秋时节的时候呢唱给大伙儿听，是不是？
嗯，是的是的。就是前一段时间的话，我们有幸被差派出去有一次探访的旅程，到了一些的山区那边去探访，一路走一路探访，然后我们称为这个叫异乡之旅。然后就是看到了一些的最早的时候，一些的西方的宣教士他们在中国留下的福音的种子，然后以至于他们的后代，然后现在还是在依然的在服侍。然后我们和他交谈的时候，他说不能让这个福音在我这一代断了下去，纵然是有很多的困难，有一些的环境，但是仍然要坚持。然后我们就很感动，他是一位弟兄，然后这里我就说他的这个姓谁名谁，就是我们称为他是一个弟兄。然后他是祖辈都是信耶稣的，然后他们最早的时候就接待了从西方来的宣教士他们的祖辈，然后到他这一代就是三代了应该是。然后他就是非常的有爱心去收留一些当地的孤儿，一些的离异的就是孩子，那些的爸爸妈妈离异了，或者是他们到了外面就不回来不要他们的这些的孩子，他就收留他们供给他们的吃用，然后给他们培养这些的属灵方面的知识，我就非常的感动。虽然有环境有这些的不允许，但是他仍然在坚持在做。然后一路有很多我不知道从哪边说起，然后我们探访了一路有很多，而且是我比较感动的是看到一些的年轻的年轻的弟兄姐妹，90后八零后，他们都在做这些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非常的感动。
那你自己呢，你感动过以后你自己也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呢？你打算
我们现在有幸也参与到这些的宣教当中来，我们在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来一些资源上的一些这个资金方面的一些的资助，也在为他们来让更多的教会也知道有一些的人在默默的在付出，在做这些有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为着这些的灵魂，为着中国千千万万的同胞，在他们在毅然而然的就走上了这条的宣教的路程，义无反顾的就去扑在这个事情上面，我就是非常的感动。我们在做的现在就是 我们现在我们本教会还有一些的教会弟兄姐妹都慢慢的起来，在参与到这些的侍奉当中来。
嗯，是的，真的在宣教的这个路途当中呢，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参与在当下，就是你要去服侍，亲自的去服侍你所要服侍的那些对象，而是说在教会的当中，其实每一个代祷，每一个奉献，然后呢每一个可能一些的支援，一些的帮助呢，也是在行在这个宣教的路上。我已经知道呢，徐弟兄他是身体力行了，你看还跑到这个宣教的地点当中呢，去关怀宣教士嘛。对，
我们就也是神带领我们这一次，我们就看到了他们这种的一种的那种决心，还有那种的义无反顾的那种铺在这个宣教的这个路上，使我们是非常感动的。我以前只知道他们宣教啊，传福音啊怎样，但是我到了他们那个环境当中，因为他们是在偏远的山区，在少数民族地方在宣教，是跨文化跨地区，语言上也有障碍，他们到了当地就学习当地的文化，非常不容易的。我感觉到他们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他们那边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也没有弟兄姐妹，他们就孤身一人就闯到了那个地方，就慢慢的扎根下来。那我相信这是神的带领，这也是神的预备在他们的心中。他们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一度有的时候也是说太难了，走不下去了，但是神总会借着一些的人来给他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来对他们有这些的帮助，是我们看到神的是信实的，神真的是伟大的，神是信实的。他纵然是人有的时候会想不到，但是神他一直都在。我就是看到他们的这种的见证非常的多，太多了，这些感人的见证让他们讲。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中秋节里头呢，最好是为他们祷告什么呢？是为他们呢很孤单的人能够享受这个佳节里头呢，可以有机会也跟他们的家人有点团圆，多点跟家人呢可能可以回乡啊，跟他们交流啊，这个也是为他们祷告。因为在外面工作呢，我们宣教士也有一个叫述职啊，他们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跟自己的教会汇报，同时间呢也可以跟家人人有团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为他们应该中秋节的祷告。
是，那你呢，徐弟兄，中秋节的时候呢，您会怎么过啊？您要怎么过？
中秋节，这一次就回老家去陪自己的爸爸妈妈，因为我现在是在外地，开车常年在外地，爸爸妈妈在老家，我就想带上妻子，带上孩子回老家去陪他们，看看他们，陪他们做顿好吃的给他们呀，或者是带他们可以出去附近啊兜一兜呀。
所以也得为你祷告，也跟家人人月两团圆。
没错没错，平平安安的一家团聚。
还要我想也是在这里也请良友电台的家人们也常常为着这些在偏远地区的这些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他们真的不容易，他们很多都是只身一人在自己一个人在做在干，干了好多年依然在坚持。那我相信这就是神在里面，他们的里面的这一团的火一直在燃烧没有停下来。他们真的是令我很感动的他们一对于经历的那些的神迹，经历的神的供应，还有经历的这些的慢慢的看到神对他们这些特别的奇妙的带领，太感动人了，就是很多。
好，那我们就一起努力，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支持宣教士。那在这里呢也特别谢谢徐弟兄，
也祝福你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感谢主，感谢主谢谢你们，也替我问候
好
电台的所有的老师们，
没问题，
我们往后再联络啊，
对他们的问候和祝福。
好，拜拜
拜拜，徐弟兄，
谢谢你们。
谁把月亮放在天上？谁让太阳每日出东方？谁让星星每夜闪亮？谁让江河日夜流淌？谁让鸟儿清晨歌唱？谁让花朵美丽芬芳？谁造五谷
好，
我想分享一下这首歌的旋律呢，挺古代，挺有中国风的。
那个国风的歌曲啊，
对对对，谁把月亮放在天上？清风笑呢也已经告诉我们，刚才那首歌是迦南诗选的《谁把月亮放在天上》。
对，那你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那我们呢，今天呢有万峰还有苏小燕，我们两个在这里啊。刚刚来的白熊，早上好啊。
早上好，早上。刚才呢我们听到天上地上一家亲的徐弟兄，就是原来是徐啊。谢谢你介绍了，给我们解释为什么会有两个名字。那么刚才的分享呢，我刚一会才跟万峰老师说，嗯，徐弟兄啊，我有兴趣找您录音啊，抓住你来跟我们一起录音呢、啊，查考圣经倒是有个不错的选择。
嗯，对了，那鼓励听众朋友呢，多听苏小燕老师主持的这个圣言圣宴呢、啊，
好，
也掌握时间呢。有时候我们会有开放我们的圣言之道生命的圣宴报名的时候呢，就快点参与了。
非常好，
就查经
在这个时间卖个广告。
对，我们 iRadio 爱广播的嘛，就是打广告。
哎、对对对 ，iRadio 的主持人在旁边、
啊。对对对，还有呢，这个礼拜开始呢，下礼拜开始呢，我们的零点繁星呢那边呢也会有一个的加拿大的感恩节的特辑，那你也可以收听啊。
嗯，非常的热闹，最近非常多的特辑。那么明天我们要不要预告一下明天的嘉宾是谁呢？
不用预告了，明天那、啊、明天就没惊喜了吗？
我想预告一点点。
好，
明天会有好听的诗歌，明天你也会听到我的声音。
好，
希望期待一下好吗？期待一下我们这位听众的，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你一听到他的声音你就觉得哇，还有亲切感呢。可以猜一下了、
嗯、对了，所以呢明天呢请你继续留意我们这个天上地上一家亲。我每次都想念天上地下一家亲，但是我好像在地上不在地下，
地上天上一家亲啊。
好，那就希望你留意了。好，现在呢，我们就一起开始学习这个礼拜的金句的经文。
月亮高高挂在了天上，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时空，但因爱心意紧紧相通。
哦，离开太久的故乡，快快回去见爹娘。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中秋赏月，爱里团圆。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你，免得我远离。
以斯拉记三章十一节，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今天我们要研读的经文是以斯拉记三章十一节，主要记载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他们在领袖的带领之下设祭坛、筑城墙、建圣殿，重新回归到神的面前，过一个属神子民的生活。
所以分两部分，一个就是带领百姓归回，一个呢就是归回以后呢就革新。因为昨天我们说过啊，他们分了几个层次的归回，所罗巴伯啦、以斯拉啦、尼西米啦，他们就分了几次的回来，不然呢一次回来呢对地方的那个食物供应啊，那些的补给啊，那些的那个压力太大。
这个安排也是非常的恰当呢，因为人数实在太多，所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1章到6章，另外一个部分是7章到10章。带领百姓归回的领袖就是所罗巴伯还有耶稣亚，这个在2章2节已经记载了。所罗巴伯本身是犹大支派的一个首领，也是大卫王室合法的继承人，他受波斯王委派为一个省长啊。耶稣的养父约瑟呢也是所罗巴伯的后人。那么另外一个领袖呢就是耶稣亚，他的名字什么意思呢？有耶和华拯救的意思，他就是当时的一位大祭司，他的父亲名叫约撒达，是犹大被掳前最后一位祭司。那么刚才读的背景呢，你可以在历代志上还有撒该书历代志上6章14节呢能够找到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以斯拉1章2章记载什么呢？记载神怎么激动波斯古列王还有众人的心，使神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应许能够实现的。
如果呢我们说这个波斯的古列王呢为什么能将这个实现呢，其中一个特色就是他对这个宗教的宽容，还有他对这个多民族的宽容。为什么呢？因为古列王是一个征服者，他就是把当时的巴比伦那边呢就打掉嘛，他打过以后呢，你要统治一个新的领域的人民的群体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怀柔政策、就是第一把你这些呢少数民族赶回去你们家乡，不然呢你留在我的首都里头我已经麻烦够多的了，我得消化巴比伦的那些余孽，怎么处理呢？哎，你们先走少一点麻烦，这个也是这个宏观的政治的那个角度。
推行这个怀柔政策确实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比起你硬碰硬，比起你用残暴的手段呢，对他们来说是更好的。所以在被掳70年之后呢，所罗巴伯就率领50000多的以色列民重新回到故土，在各自的城里呢重建家园。来到第三章记载，回归之后呢，百姓他们第一次是非常有组织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次的聚集。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刚才我们说能够分成两个部分，现在看一下1节到6节，重建祭坛，恢复日常的献祭。因为在别的国家已经待了很多年，是时候要复兴了。7节到9节是指派一些工匠还有督工的订购建殿的一些材料，有很多的木材需要准备的。另外就是10节到13节要立定新殿的根基。
对了，就是让那个少数民族犹太人他们重新建立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地区，然后呢你就不要为我在首都构成麻烦，你快点走吧。那对他来说少一个麻烦，少数民族这犹太人又很开心。于是呢他就我给你点钱，你知道对于我们这个王城给他一点钱，他们就很多钱了嘛。他在王城一点点，他就在家乡就很多了嘛。
对，开个玩笑说他觉得你们是麻烦呢，他还包了这个运输啊，木材等等，
对，
非常慷慨的。为什么百姓要设立祭坛重建圣殿呢？因为按照波斯王古列的命令呢，要恢复敬拜耶和华，帮助协助他们重建圣殿。那么当时呢，以色列传统敌人像是谁呢？以东人、亚门人虎视眈眈，回归百姓百废待兴，他们唯一能够信靠的保护的就只有耶和华了。
很简单嘛，就是你已经走了嘛，那个家也没人用，很好的城，那我当然占了，
我霸地盘了。
对呀、啊，正常
嘛。我看到你回来我就不高兴了，
70年呢没人呢，还有只有穷人呢。
对呀、啊，突然现在回来对他们
占了，我们这个叫逆权侵占、嗯、我已经占了70年了，你搞什么？
是的，今天我们还是有逆权侵占的。那么第三个是要记得为什么当初会被亡国，为什么会被掳呢？回归的百姓现在要严格遵循摩西律法所规定的，以前忘了不要再谈以前了，我们讲现在。在传统也就是原有的地方呢，筑坛从七月的第一天开始，3章6节有记载的，每天要献上早晚的燔祭啊。
所以很重要，就是建立那个精神的那个精神文明，就是彼此之间重新凝聚在一起。而以色列的那个纽带就是信仰，就是信仰耶和华的那个信仰、
是的，信仰大复兴啊。那么终于呢，在回归的第二年第二个月，新的圣殿根基终于能够奠定了，也是回归以后以色列民第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百姓的归回证明什么？耶和华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现在圣殿的根基又在他们眼前立定，所以百姓们就当然是大声欢呼，感谢赞美上帝，没有离弃他们，也没有呢就是因着他们的过犯没有赦免他们呢。
好了，那今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以色列百姓归回以后重建祭坛还有圣殿，那对于他们的信仰有什么影响呢？对今天的你又有什么启发呢？不藏恶人
的寂寞。10遍，第一遍啊。
好，
10遍第一遍。
老师好，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浇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把他所做的记得。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君子当审判的时候，恶人。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罪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阿门。
阿门。恶人的道路
却必灭亡。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满心称赞你，你是独行大奇事的神，你的爱永远长存。谢谢你让我们在中秋节可以跟家人朋友相聚，当明月高挂，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真的很幸福的。我们思念你的恩典与信实，也求你保守每个归家的脚步。主啊，也求你保守很多的家人朋友，他们在外地努力拼搏工作，不能跟家人团聚。主啊，求你赐他们内心的平安，也透过不同的方式让他们感受到你的陪伴还有关怀。我们继续为了很多的家人朋友来祷告，我们求主纪念医治加勒，因为他说他的喉咙疼已经有四五天了，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医生，昨天晚上可能也非常的痛，所以要起床喝口水。主啊，求你医治，让他能够尽快的看到医生，能够吃药好赶快呢好起来，因为最近呢这个感冒呢也是挺流行的，很多人都生病了。我们也继续为了明明姊妹她家的弟兄来祷告，她的丈夫呢手部骨折需要做手术，原定呢是做手术，但是她的血糖一直控制不好，不能达到这个手术的标准。主啊，求你让她的血糖能够恢复到正常的指数，让弟兄能够尽快做手术，这个手部的情况呢能够得到好转，得到主你的医治。也求你帮助医生团队呢有智慧有爱心，能够协调帮助他怎么降低那个血糖。我们也纪念到赵弟兄的妈妈，她也是有高血压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好几天没有吃药了。昨天他帮他的妈妈量血压呢非常的高，高压几乎到151、啊、主啊，求你帮助他。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停了这个药啊，但是呢这个治疗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啊。我们也继续纪念到很多家人朋友啊，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在主你的平安当中呢感受到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特别想念到中秋节象征圆满，愿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能够转向你，我们思想你的慈爱，我们学会数算恩典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忘传递你的爱。愿我们的生命呢就好像明月一般反射你的光辉，能够成为每个人有爱的同路人。感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仙丹不能让你夺走，
你竟然吞下了仙丹。
中秋之夜，我在那里等你。
人有悲欢离合，
真正的永生不在仙丹，而在耶稣基督里。他是世界的光，信他的人必得着生命的光。
愿耶稣基督的光照亮每一个仰望他的人。
千里共婵娟。
良友电台祝福您，
中秋节快乐。
好，那记得呢，我们呢这个礼拜呢，我们还会有天上地上一家亲的栏目啊，在这个礼拜我们是中秋节特辑，那祝福大家呢好好享受，我们呢还有一天的假期，今天跟明天，那之后呢又得去拼搏了。
是的，我想告诉大家呢，要等到很多很多年之后呢，国庆跟中秋假期才拼在一起的。
是吗？
真的要好好的珍惜这几天呢。
真的吗？
真的是真的。这么悲剧
啊。好了，那求主怜悯我们。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线上今天，在这里呢祝福你有美好的中秋过后的8月16。我是万峰。
我是苏小燕。
拜拜。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